张鲁一看马超请令，心中大喜，当场加封马超为镇西将军，给马步军兵50000，命马岱为先锋，请兵攻打葭萌关。马超啊，手下有两员大将，一个是大将庞德，一个就是马岱。现在庞德有病，不能随军远征，就在汉中养病，因此马岱为前部正印先行官，浩浩荡荡赶奔葭萌关呢。马超在一路上心里都想着，百感交集，不是滋味。什么原因呢？爹爹马腾死得那么惨，至今大仇未报啊！如今兵败将亡，来到汉中，张鲁对自己是不错，可是杨松、杨柏这两个坏蛋是百般的刁难。这一次我起兵赶奔葭萌关，要不露出两手来，也让汉中众人小瞧。马超这个心就安下了。等这一日到了葭萌关外，吩咐一声扎下连营，马超坐在中军保障，命军兵架起云梯是攻打城市。葭萌关的主将是谁呀？正是刘备的干儿子刘封。因为刘备赶奔成都那边去了，现在城里就留下他带着5000军兵守着，怎么能敌得住马超呢？刘封还不错呀，死守葭萌关半个来月，后来一看汉中的兵不退，这才向刘备告急，说要来得早的城市可守，要来得晚了葭萌关就丢了。现在刘备呢，跟诸葛亮正在洛城歇瓦，准备打成都，突然接到这个战报，刘备也大吃了一惊。哎呀，跟军师诸葛亮一商议，这怎么办？现在成都的事儿先放放，咱们有后顾之忧。那么葭萌关一丢，咱们屁股后的都是敌人，腹背受敌，七战必败呀。诸葛亮点了点头，主公放心，嗨，我先给主公贺喜。天赐马超要归降主公，您又多了个左膀右背。刘备就问怎么见得？诸葛亮说如此怎般，怎般如此。君臣两个人就把这窝窝念好了。当时诸葛亮传令扫鼓聚将，手下的大将全到齐了，黄忠、魏延、子龙、张飞，连新收的老将严颜。诸葛亮当众宣布，现在葭萌关告急，由马超领兵数万攻打城池。刘封来了告急的文书，诸公一看这事儿怎么办，假意的问刘备。刘备直挠脑袋，先生你看怎么办？哎呀，据贫道所知，那马超是盖世的英雄，有吕布之勇，我看我手下的众人绝非马孟起的对手，危惊之际赶紧派人赶奔荆州，把二军侯关羽调回，要想赢马超者非关羽不可。他俩像说相声似的，一对一句就给其他的将官听，别人听了也是不高兴，心说话军师你怎么长马超的威风，灭自己的锐气。可像赵云这样的人听完了，人家不说别的，张飞可受不了，圆睁环眼，倒竖虎须，哇哇的暴叫。分塔伟来在前面，军师休长马超的威风，灭咱们人的锐气，马超有什么了不得的，小白脸的，胎毛未退，乳唇未干，俺张飞不才，讨令会斩于他。诸葛亮看了看张飞，微微的一笑，三将军，去年的黄历今年看不得呀，你绝不是马超的对手啊，我看算了吧，退在一旁。张飞可不干，先生怎么， 我不管这皇帝看的看不得，我老张是吃闲饭的。想当年别人不知道，您还不知道吗？在党阳一战，我喝退曹兵百万，这件事儿你忘了不成吗？马孟起的三头六臂吗？哈哈哈哈，三将军，是你喝退曹兵百万，那是怎么喝退的？因为曹操不知咱的细底，恐怕上当中埋伏，故此不敢亲近。如果曹操就知道咱这人马不多，你焉能得胜啊？他跟马超可不同啊。不，先这么办吧，我今天讨这支令会奏马超，赢了你不用给我记功，俺老张要是输了，看见没看见，把这颗黑脑袋我给你了。
哦，三将军愿意打赌击掌？
对，愿立军令状。
好好好，愿立军令状就好。
军政司，取过执笔。
这就叫激将法呀。张飞不会写字，还得找个代笔的，代完之后张飞听了一遍，把手雅按上，诸葛亮收藏起来。三将军，君无戏言。两军阵前开兵见仗，如能胜马超，大功一件；如果败兵回来，甘当军令。
遵令。
诸葛亮怕张飞一个人人单势孤，命令魏延为先锋，让刘备为后合，君臣三个人领兵两万去支援加盟关。诸葛亮领着常山、赵云、黄忠、魏延所有众人在这守洛城，分兵两路。但安下孔明不提，单表张飞气昂昂领兵带队来到加盟关。刘封一听说援兵来了，高兴，大开城门，把张飞接进城去。这老张是个直性子人，坐到宫廷连饭都没吃，就问马超这小子攻城没有。哎呀，每日攻城，轮番攻打，实在紧急。
放心吧，现在他就活到时候。来啊，外面给我整军亮队。
魏延在旁边过来，三将军，杀鸡焉用宰牛刀，有事末将服其劳，亮马超义勇之夫何足为论，末将不才，愿草头之令会到马儿。
行，你先试试也可以，我随后给你打接应。
魏延领令领兵三千就分下加盟关，在两军阵前讨敌挖阵。那魏延也是名将，心里头不服气儿。慢说他不服马超，连关羽在张飞他起心眼也不服。魏延心说，马超有什么了得的，还用你张飞呀？我到那手到病除，立下偷功，人前显圣，傲立多尊，让你们看看我魏延也不是白吃饭。所以他这一骂阵不要紧，就见对面炮号三声，一支军马左右拍开，正中央一匹马飞出，马鞍桥端坐一员大将。魏延闪目留神，定睛观看，就见这员大将银甲素袍，白马大刀，小脸蛋长得溜光水滑，剑眉虎目，鼻子口方，岁数不大
啊。甭问，
这就是马超马孟起。他再看大旗上绣着个马字，那准是马超了。魏延并不搭话，拍马舞大刀，是直取来将，两把大刀抡开了，寒光闪闪，就站在一处。两旁边鼓声阵阵，三十多个回合没分输赢。魏延心里都想着，这马超也没特出的能耐，不也就这两下子，可你赢不了我，我也赢不了你，咱俩打个四军力敌呀。他为什么名声这么大呢？说他不减吕布之勇，在哪儿能显露出来呢？其实魏延呢想错了，跟他动手的不是马超，正是马超的兄弟马岱。马岱也不含糊， 这把大刀上下翻飞，也受过名人的指教，高人的传授，尤其年轻力壮，血气方刚，受哥哥之命来攻打嘉门关，能不卖点力气？故此与魏延两人打了几十个回合没分输赢。马岱心中暗自着急，我们领兵带队来到嘉门关，日夜攻打，半个月都过去了。像这样千年日月，汉中的张鲁要怪罪下来，如何是好呢？小伙子心里着急，恨不能一刀劈魏延于马下。但是魏延也有两下子，这把刀舞得风雨不透，想要往里进招是比登天还难。马岱眼珠一转，计上心来，虚晃一刀是拨马就走。魏延不舍在后的紧追呀，眼看就要追上马岱了。马岱是马往前面跑，眼往后头看，一瞅来将追来，心中暗喜，一抬腿咔嚓挂上自己的三清刀，找少湖玄天带是超弓搭箭，一抿朱红搭上玄扣，反背弓神就是一箭，直射魏延。魏延正追着，听弓弦一响，吓他一跳，身子往旁边一扑棱，躲得晚点，这箭来得太快，正射在魏延的肩甲头上。哎呀，射进去有三寸多深，魏延在马上一摘月是拨马便跑，马岱又把马学回来，在后头抡刀就追，眼看就把魏延给撵上。就在这时候，嗷嗷一嗓子跟打沉雷一样，张飞就冲下嘉门关。马超，休伤我的好朋友，小子你拿命来！跟一溜黑线一样是直取马岱。这阵魏延败归本队，起见智商不提，单表张飞晃蛇矛枪直奔马岱分心便刺。马岱一看，呵，这家怎么这么大个，真好比燕军的太岁，活了的精啊，这才把心神定了一定，用刀点指，哎，对面黑小子报名再战，连我你都不认识，双瞎了狗眼，燕人张飞张翼德，人的名说的影啊。马岱闻听此言，吸了一口冷气，这匹马啪啪啪啪啪啪往后退了一丈左右，这就是张飞呀、啊，名扬四海，我早有耳闻，没想到今日在此相遇。马岱的小伙子心里一撞个，合计着我得注点意，不注意是非吃亏不可。张飞瞪着眼睛问他，小子你就是马超吗？飞爷，马超是我哥哥，我是他兄弟，前不正印先行官大将马岱。张飞一听说是马岱，泄了气儿，这是，哎呀，闹了半天不是马超啊。马岱，听我的良言相劝，你给我滚回去，你让马超出来见我，你白给。这一句话错动自尊心，马岱火往上撞，黑小子你要把我赢了，我哥哥自然出兵，你何必废话，招刀，白刀就剁。张飞一看是接驾相还，与马岱站在一处，这一打到一起呀、啊，行家看门道，篱笆看热闹，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，没过五六个照面，马岱就大吃了一惊啊！一瞅张飞真不白给，别看此人相貌粗野，要讲究武术十分的精妙，这条丈八蛇矛枪上下翻飞，真是神出鬼没，如果自己没两下子早就败了。他心里头着急，大刀夹紧，能耐跟不上去，这玩意儿你赌气不行。也就是十几个照面，马岱是抵挡不住，拨马而逃。张飞抖蛇矛枪在后头是紧追不舍， 眼看就要把马岱追上。正在这个时候，有人高声喊喝：“张飞！”休要猖狂撒野，俺马超大人。随着声音，一匹伯仲马如同闪电一般是直奔张飞。张飞一听说马超来了，耶，咯噔把丝缰裸住，横射毛枪，定睛瞧看，有一人把马岱撤换回去，他看一看，哎，这个才是马超的。再看马孟起，头戴凤翅亮银盔，体挂银甲，外罩素罗袍，胯下马掌中一条大枪，面如浮粉，长得这个俊劲儿就别提了，二目放着电光，人赛猛虎，马赛欢龙。这才是来的，正是马超。因为方才得着军兵的报告，说马岱大战张飞，他吃了一惊，知道兄弟不行啊，赶紧披挂整齐前来助战。果然马岱败北，他要晚来一步，马岱还完了。马超过来把兄弟救了，当时把张飞拦住，用枪一指：“对面，你可是张飞吗？”“
对了，
正是你黑爷爷。”小白脸道：“你就是马超吗？”“
正是。”“
马超，我可是个粗鲁人，说两句话不知道你爱听不爱听。就凭你这么大能耐，你保张鲁干什么？我大哥刘备乃是有道明君，礼贤下士，你能下马受降，我保你高官得坐，你看怎么样？”马超一阵冷笑：“张飞，你说的太清楚了。好，要叫我投降不难，你得露出两手来，我看看荆州的人究竟有多大的能耐。赢不了我马超，想叫我投降是比登天还难。”“
哈，你还有点不服气儿？
来来来，咱俩大战800合，招降！”张飞那么喊着，心里头也较上劲儿，心说：“我跟军师立了军令状，我赢不了马超，回去我得掉脑袋。今天遇上了人的名树的影，能不注点意吗？”因此蛇矛枪前后一合把，力有千斤重，奔马超分心就刺。马超一看蛇矛枪来的甚急，赶紧使了个怀中抱刃，开，用掌中虎头造金枪往外一拨，嘡啷一声把张飞的蛇矛枪崩出去。二马一错蹬，马超反背一枪奔张飞的后背打来，扎者是枪，涮者当棒。张飞赶紧使了个苏秦背剑大铁枪往后一背，把银枪给拦住。就这样，两个人是双枪并举站在了一处。马岱呢，回到本队，替哥哥马超捏着两把汗，恐怕哥哥一旦有失，命令军兵擂鼓助威。那边魏延呢，把剑起了，上好了刀上药，不敢回城，在这会儿立马助战，怕张飞有误，赶紧也吩咐是摇旗大喊。两军阵上打了个难解难分，划分两头，单表刘备压着自重粮草来到加门关，一看三弟不在，听说是两军阵前开了仗了，刘备不放心呢，亲自登上加盟关的敌楼首府垛口前来观战。他往战场上一看，呵，真好看，黑的真黑，白的真白，是黑白二将，真好像两只猛虎斗在一起。别看刘备能耐不大，对武术颇有研究，他一看马超的枪法，吸了口冷气：“神人也，怪不得都传说马超有吕布之勇，那吕布也不就是这两下子吗？哎呀，要仍能把马超给收降，真是天赐的良将。”这阵张飞他们二人一百个回合过去， 没分出输赢来。刘备恐怕三弟有失，吩咐一声：“来啊，鸣金！”他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催命的鼓是救命的锣呀！闻金必退，闻鼓必进，这是兵法上定的规矩，张飞都懂。正打得高兴的时候，一听锣响，不敢不回去，虚晃一蛇矛枪，拨马回归本队。他瞪着眼睛就问：“谁敲的锣？打着打着怎么退兵了？”“哎，三将军，您别着急，主公在敌楼上，唤你回去。”张飞一听说大哥命鸣金，不敢说别的了，这才领兵带队回到嘉龙关，见面就问刘备：“哥哥，我打得正高兴，正要活捉马超，你怎么叫我回来了？”“哎呀，三弟呀，岂不闻二虎相斗必有一伤，马超有吕布之勇，我对兄弟你不放心呐，让你回来歇一会儿。”“哎呀，哥哥，您怎么跟诸葛亮一样，一会儿我就抓他。”好不容易刘备把张飞给劝住了，休息了一会儿，张飞吃了点东西，又请令出征。咱们书说简短，二一次开城门，张飞又斗马超。马超这个人也好斗啊，两个人见面是又一百个回合未分输赢，两旁的当兵的没有一个不赞成的，有赞成张飞的勇猛的，有赞成马超能力出众的。到了日色偏西，双方的收兵锣又响，马超跟张飞各归本队。刘备在护城河这边等着呢：“三弟，收兵带队回去吧，明日再战。”“
不，明天这一宿我怎么过？
今天我跟马超非分上下论高低，要分不出个长短来，我宁可抹脖子自杀。”刘备知道张飞的脾气特别任性，以好言相劝：“三弟，晚上打也看不见，长征求火把，非打不可。”那面马超也下了决心，遇上张飞这样的大将，打仗也过瘾，跟马岱一商议，多点灯丘火把跟张飞夜战。两方面都做准备了。吃完了晚饭之后，张飞领兵带队飞下嘉龙关，吐了口唾沫，呸，把蛇矛枪拧了拧，直接奔两军阵。“
马超，小子敢过来吗？
今天分不出上下，咱俩是打一宿啊。”马超也到了两军阵，哈哈哈哈，张飞，在下奉陪招降。两个人都较量过，这能力是势均力敌呀。等晚上这一打，当然还不能三下五除二就分是上下来，又是一百个回合没分输赢。马超心说怎么办呢？这个黑子脑袋不好赢啊。马孟起一想，枪招我领教了，我再看看他暗器如何。想到这，假意力量不敌，嘘嘘带喘。张飞说：“哎呀，行了啊，马超没劲儿，这可该着我露脸。”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招数加紧，一个劲儿往里进攻。果然马超不敌，是拨马而走。张飞心说：“跑了还行啊。”跑了，我见诸葛亮怎么交代？再后头是拍马就追，眼看把马超追上，马超是假败，头眼往后观瞧，一瞅张飞追来了，赶紧把大枪横担铁姑娘，在鹿皮套一伸手，噌，把流星锤拽出来。古人身上都有暗器，远了使什么，近了使什么，都有防备。马超带着暗器叫流星锤，这小锤可不太大，也就像一般人拳头大小，这么大就重十好几斤呢。后边有条链子连着，这链子是五斤的，一般的力量都拽不折。在这头有个挽手套，可以套到手腕子上，用的时候把挽手套套好了， 流星锤可以发出去，暗器暗器不能让对方知道。马超打这种东西是百发百中，套好挽手之后拽出流星锤，一回头，张华那个奔张飞面门便打。张飞现在小子有心眼了，也是粗中有细，他看马超往前拜着，跟一般人的拜不一样。别人要是真败的话，那马搂开了跑得快，马超这匹马是懒翻蹄儿，听声音挺快，其实不出步。张飞就疑惑这里边有文章，瞪着眼睛在后头看着，果然见马超肩膀头一动，一溜寒光奔自己面门而来。张飞脑子一转个，哦，暗器，哎，赶紧使了个金刚铁板桥，双脚点蹬，身子往后一仰，流星锤贴着脑门子呲溜就过去了，多悬呢！这十来斤大铁锤逮在脑门子上，就得脑浆迸裂。就这样把张飞吓得一鼻子冷汗，两旁的军兵高声喝彩呀，有的喊打得好，好神锤；有的喊躲得好，躲得真快的。张飞拨马从马上坐起来，觉得挺憋气。哦，你马超使暗器，哎，我也给你回敬一下吧。拨马就跑。马超认为这一锤把他逮跑了，虽然没揍着他，可是把他吓走了，心中高兴，哗啦哗啦哗啦，把锤链子一挽带到鹿皮套，回过马来，颤枪就追。追着追去，就追到张飞的背后，刚要抖枪扎张飞的后心，再看张翼德猛一回身，小子你招剑吧你，啪，站着！大老张也使暗器，回身就是一剑，吓得马超一缩脖子，啪的一剑，正射在头盔上。马孟起真魂出窍，两旁军兵又高声喝彩，好神射，射得好，躲得好。马超回归本队，前去换马，把头盔上的剑取下来，咬牙措齿，黑贼呀，我非要你的命不可。张飞回到本队，换了刘备的马，把盔也摘了，甲也卸了，也换成短衣襟小的棒。啊，小白脸子，今天我非赢你不可。张飞拨马再战马超，才演出了诸葛亮并计巧收马孟起。